今年六月发生在台湾南部的一则新闻，高雄市一名姓曾的男人开着车载着朋友，在高雄市区的马路上就这样子一路的超速狂飙，大大表演开车技术，却在半路被警察追捕。这名男子为了躲避警察，情急之下转进小巷子，没想到直接撞上电线杆，当场被逮。当他头昏眼花的被警察拉出汽车时，抬头一看，在他撞到的电线杆上刚好挂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了两行字，写的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悔改，信耶稣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当一个人看见天国近了，悔改信耶稣这个牌子的时候，他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若是这位开快车撞电线杆的老兄，他可能会说真倒霉，蹙眉头，于是心情一落千丈，乖乖的走进拘留所，或者是内心大受震惊，好像被电电到一样，世界末日到了，天国近了，赶快悔改信耶稣吧。或者是无所谓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听见也看到的主耶稣在他传道开始的第一句宣告，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面对这一句宣告时的心情和反应又是如何呢？真的吗？还不会发生吧？或者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迫切感，天国近了，该做的事很多，而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？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，今年宣教月的主题是天国近了，目的是提醒我们要去重视尚未得着主耶稣救恩的人，我们要去爱我们的邻舍，将福音传给他们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天国近了，你该做什么？下一个主日正道的题目是天国近了，你关心什么？在下个主日讲道之前，会有一位姐妹分享她在中国的宣教事工。在第三个主日，梁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会分享今年在 North Dakota 的短宣事工。在第四个主日，周德卫弟兄会在讲到时分享他在德国的宣教事工。在第五个主日是国语堂和粤语堂的联合宣教周，由陈雷牧师讲道和分享。当我们要谈论天国近了这个主题时，必须先要去了解什么是天国，以及近了的意思是什么。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而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因为福音书的作者不同，马太福音的读者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在言语中不敢用神这个字，所以呢，他们改用天来代表神。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呢，没有这种顾忌，所以就直接用神这个字，也就是说，天国就是神的国。那么，什么是国，或者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度呢？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在旧约国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统治或者作王。例如在旧约历史书中讲到某人作王第几年，就是用这个字，意思是说在某人作王统治期间的第几年。当国被用来代表人作王统治的时候，这个国必须拥有三个要素：第一，国界疆土；第二，人民；第三，有统治的权柄。那新约呢，是用希腊文写的。 那么希腊文的天国呢，也有两个意义，就是王权和统治的领域。对神的国或天国最好的解释呢，是在诗篇145篇大卫的赞美诗。在第一节，大卫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遵从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。这一句经文表示出人对君王的尊敬和称颂。到了十二和十三节，大卫说：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神在天地间作王，世人都知道他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所以他的权柄是统管天下一切受造之物，直到永远。当人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就构成神的国的统治权，也就是这是神的国，是天国。当我们明白了国的意思以后，就容易了解天国近了这个近了的意义。天国近了呢，可以有三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呢，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天国就已经完全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么第二种意思呢，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，才是天国真正的来到世上。那第三种意思呢，是天国已经来的，但是尚未完全实现，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，才是完全实现的时候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观念。在这里，我也不打算要进入神学辩论，我只是要引用已经安息主怀的前华神院长林道亮牧师的一个论点，也就是今天许多福音派教会所认同的模式，就是第三种，天国已经来了，但是尚未完全实现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，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，问耶稣说：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回答说：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，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。这句经文表示神的国就是天国呢已经来临。如果你还记得刚刚说到这个国的定义，如果一个人的心服从神的权柄，那么神的国就在他的心里。另外，在启示录11章15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句经文表示神的国完全降临，要等到末世，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以后，天国才会完全的实现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是两个国度重叠的世代，也就是说天国在这个世界，那么天国是以现今世界上撒旦掌权的国度是重叠的。既然有两个国度重叠在一起，就表示基督徒在生活上要做一个选择，你是选择生活在原先还没有得救时的生活方式，是用旧的人生观和思考模式，仍然是服从在撒旦掌权的国度，或者你是选择新的生活方式，服从神的权柄，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。比如说我们移民来美国，我们住在美国的领土之内，那我们呢就不用再遵守原来国家的权柄，我们必须要遵守新的国家 就是美国的法律，服从美国政府的权柄，照规矩交所得税、交财产税，开车不超速等等。因此，基督徒悔改信耶稣，就是离开撒旦掌权的国度，进入神的国度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？顺服神所执掌神国的权柄，不论是在人看得到的地方，或者是在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基督徒应该是表里一致，生活中的每一个意念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行动，都要顺服神的权柄。也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，我要选择与神站在同一边，而不是选择我要站在敌对神的那一边。这才是你自己真正的天国进了，你活在天国里，因为你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。所以林道亮院长他引用马太福音25章34节的经文，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王要向那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他用比较浅显的名词来表示这个观念，天国已经来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。林院长说，天国有两个时期，预备时期和承受时期，或者说准备时期和实现的时期。未来的天国指的是人要去承受那个时期，也就是将来完全实现的时期，而现在的天国指的是预备时期。如果你去研究历史，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新的朝代、新的国家都有预备时期，而在预备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预备人才来建立新的国家。比如说以色列人最有名的君王大卫，从被高利到登基作王，整整经过了40年的预备时期。大卫经过各种危险和困难的操练，建立他的信心和品格，最后才成就了以色列国的丰功大业。在今天社会中的每一项专业工作，不论是做 IT 的、财务管理、生化、土木工程、医生或者是律师等等，都要接受专业训练。没有一个专业工作会雇用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，因此在天国的预备时期更有必要训练国度的人才来承受将来的天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，神要预备每一位跟随他的基督徒做什么事，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和目的。那这一点我要留到最后再讲。接下来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，当主耶稣宣告天国福音的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，自从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写完以后，一直到福音书主耶稣的宣告，这中间相隔了400多年。在这400多年当中，神不再对他的子民说话，有些人称这段期间为两约之间的沉默期。当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统治、被压迫的时候，他们渴望听见神的话语，神却保持沉默；他们渴望看见神的拯救，神却毫无行动。他们好像是走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看不见光明在哪里；他们好像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看不见盼望在哪里。走在黑暗中、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每一个时代都有，而且有很多。今天的社会 因为网络的普及，诱惑就在弹指之间。不论是网络游戏、色情网站、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网站，不停止的向人招手，不知不觉的人就陷在欲望的黑暗潮流中。因为快速的生活步调、各方面来的压力所造成的情绪问题、人际关系的冲突和紧张，常使人大叹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坐在死荫之地而不知道何处有盼望啊。这个社会现象实在非常的多。那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，这是一位姐妹王太太她所分享的见证。王太太说，她的先生王先生是一名老实的商人，他们有两位女儿，住在台北市，相信民间宗教。那几年前，王先生因为腰部脊椎疼痛，那么多次的去找这个整椎的按摩师治疗，却没有显著的改善。后来王先生读到了一则新闻，他说有一些啊没有医德的医疗人员，因为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执行按摩整椎的时候啊，不小心就让病人变成全身瘫痪。因此这个王先生受到这则新闻的惊吓，从此他就陷入了他自己可能会有变成瘫痪的恐慌当中，所以他结束了生意，在家养病，不但自己没有办法工作，还要有人分分秒秒陪伴在他的身旁。他的太太呢，最后只好放弃工作，在家里专心的陪伴丈夫治病。王太太说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去厨房，先生呢跟着我去厨房，我要去厕所，先生你要跟着我进来，着急的，哎呀，真是没有办法，一刻都跟我没有办法分开。王太太带着先生大街小巷去求神问卜，遍访名医都没有效果。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庙里面拜拜求签，解签的人告诉王先生，他的厄运是来自他太太，他们必须离婚，他的病才能治得好。王太太说，这个庙公应该是帮助人呢，怎么会用破坏别人家庭的方法来处理困境？哎呀，王太太非常的伤心，嚎啕大哭的回到家中，怨天尤人，指天骂地的埋怨她是如何如何的为了丈夫，为了这个家牺牲自己，无非是希望有一天丈夫的病能够好转。结果这个希望破灭了，原来她竟然是使丈夫生病的元凶，竟然是使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。天理何在？帮助者竟然是加害者，公平和公义躲哪里去了呢？王太太的夫妻这两位走在黑暗当中，看不见光明，他们坐在死荫之地，看不见盼望，有谁能帮助他们？有何方神圣能拯救他们？当主耶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，他又使走在黑暗中的人看见光，看见走出困境的新方向，他又使坐在死荫之地的人看见光，使他们重新铺路在光明之中。当主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候，他讲的第一句话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神进入世界对整个人类的宣告，他要为世人指出一条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新路。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只看见今生，我们生活呢是日复一日的在重复和麻木之中，逐渐的走向衰老和死亡的状态。我们的心麻痹了，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该走的路，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这种迷失的状态。 人是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，因此神就主动的来寻找我们，要为我们指明了得救的道路。这条道路就是悔改信福音。悔改这个字啊，不只是后悔而已。悔改希腊文的原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前面是一个介系词，意思是改变，后面是一个名词，意思是心灵，合起来说就是改变心灵的意思。悔改就是改变心灵，那是整个人的心转了180度，换了一个方向。本来你是往东走的，现在要回转向西走，这才是回转。所以悔改应该是非常彻底的意志上的决定，并且是一生不停止的改变。在这个见证里面，王先生心里也是非常的清楚明白，自从生病以来，只有他的太太百般的忍耐，不弃不离，24小时的陪伴。这个妙公的建议啊，实在太离谱了。在这种绝望的困境里面，他们接受一个教会的邀请，参加了2天的布道会之后，他们的心受到很大的感动，就继续的来到这个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和周间的聚会。教会的牧师协助王先生到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，同时为了帮助他们恢复家庭秩序，改善财务紧张，牧师就建议王太太重新去找一份工作。牧师说，你可以在早上将你的丈夫送到教会来，下班的时候再来接回去，教会里面白天都有人在，有牧师，有传道，有秘书，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陪伴王先生。他也可以到一些团契去参加聚会，甚至连当时的姐妹会。直到王太太的困境以后，就主动的邀请王先生参加聚会。那个时候王先生啊，他疑惑的问，可是我是男生呢。负责主礼的姐妹说，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不当你是男生就好了。慢慢的，王先生的恐慌症得到了控制，他也加入家庭小组，两个女儿也参加青少年团契，全家人都悔改信耶稣了。后来王先生还找到一个管理员的工作，来疏解帮忙太太财务上的担子。当王太太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，不禁再三的见证，耶稣是他们家的救主，教会是他们家的恩人，过去他们所相信的民间宗教在极度困难当中不但毫无帮助，反而火上加油，要逼迫他们夫妻分手。人不能救他们，只有神的能力和权柄才能救他们走出黑暗。保罗在罗马书10章14节说，如果没有人传道，怎么会有人听见呢？如果没有人听见，怎么会有人信耶稣呢？若是人没有信耶稣，又怎能向耶稣祈求呢？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他看见两个渔夫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他们在海里撒网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主。从那里耶稣再往前走，又看见两个渔夫，也是兄弟二人，他们就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跟父亲告别，跟从了耶稣。四个渔夫回应耶稣的呼召，都是立刻放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回应呼召的经过，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更清楚的描述。那个时候西门整夜打不到鱼，后来他听从耶稣的话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结果捕获了满满两船的鱼。当耶稣呼召西门的时候，西门并没有说：“夫子，夫子，稍等一下，容我先去卖了这两船的鱼，再来跟从你。”西门是毫不留恋的，马上放下手上的一笔财富，去跟从耶稣。若是你能够仔细的来思考渔夫的职业，你会发现渔夫也是一份专业工作，而且渔夫的工作量肯定是超过每周40个小时。渔夫的工作跟今天许多专业人员来比较，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有许多人回应神的呼召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技之长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专业人员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，更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少，有很多空闲的时间。他们出来侍奉，不管是做传道人、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小组长、做同工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神的灵感动，他们的眼睛看得很远，超越了个人的需要，超越了个人的救恩，他们看见天国近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走在黑暗中，坐在死荫之地。他们在别人的需要中看见自己的责任，所以他们立刻回应耶稣的呼召，跟从主，四处传讲世人得救的福音。在这个见证里面，帮助王先生夫妇走出绝望的教会，是一群忠心爱主、愿意付代价来侍奉别人的基督徒。我在台北见过他们，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，在朴素的外表下，有一颗爱人的心，堆满笑容的面孔，和愿意伸出去帮助人的一双手。他们将基督徒爱邻舍的心用真实的行动表现出来。马太福音四章23-24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耶稣如何知道这些有各样疾病的人、这些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人是行动不自由的人，又是被谁带到耶稣面前的？那我们注意，在24节说到有一群那里的人，因为那里的人很热心，又有热情，有责任感，他们不是没有事做，而是放下手上的工作，不嫌麻烦的将有需要的人带来见耶稣。那里的人是主耶稣和有需要的人中间的媒介。今天这个世界需要许多这样的人，需要许多认识神的人，把主耶稣介绍给世人，把寻求神的人带来认识耶稣。那里的人是尚未信主的人和主耶稣之间的桥梁，那里的人是信仰广传的催化剂，可以产生连锁反应，产生倍增效应。那里的人就像海浪一样，把福音一波一波的传到各地。台北的教会有许多那里的人 带人来信耶稣。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许多那里的人热心传福音。但是我真的很盼望，今天坐在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里的人，有天国近了的迫切感和使命感，有超越个人救恩的视野，张眼环顾神的国度，在别人的需要中看见自己的责任，不怕麻烦的把脚踏出去，把手伸出去，把心摆上去，去爱你的邻舍，带人来信耶稣，使人看见光，因此他们就有机会走出人生的困境，来拥抱神所赐的恩典和盼望。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，他说他什么都不会，没有口才，也不会写文章，圣经也读不太懂，拙口笨舌的，怎么向人传福音呢？将来他只求在天国扫地就好了。我圣经也读过好几遍，可是我就没有读到天国有扫地的空缺这件事，我只读到神所分派给人的使命是做管理者，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这个使命首先是分派给亚当，可是亚当失败了，但是神的计划持续的进行，神造人的目的不变。在新约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八节说，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抹住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注意这句经文哦，所说的是有一个将来的世界会来临，并且这将来的世界并不是交给天使管辖，而是要交给人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对人的计划从旧约延续到新约，一直到未来，神造人的目的不变，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做管理者。所以每一位跟随主的基督徒都要在今生尽力的准备自己，做神国度的人才，去承受做管理者的使命。在一场潜能开发的演讲中，一名讲员问台下的一名听众，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，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人生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听众回答，哎，我希望有一部宾士轿车，有一栋高级住宅，有很好的事业，也希望每年跟家人出国旅行三次。讲员继续地问，假如你继续你目前的生活方式，你认为你刚才所说的梦想会达成吗？这听众诚实地摇摇头说，我想不会。讲员继续严肃地说，是的，假如你不做任何改变，也不做突破性的努力，你的生活将不会有任何变化。而你刚才说想要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事业，要出国等等等的人生目标，也绝对不会达成。人生就像是去爬一座山一样，那些好走舒服的路往往都是下坡路，方向都是向下的。如果你期待自己的人生向高处行，期望提升自己生命的高度，就必须在偷闲与上进之间有所取舍。无可厚非的，人都是选容易的路走，想要舒适安逸的一步登天。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这样，我现在活着 最好不要吃苦，不要困难，只要享福。有谁会渴慕今生要多多的被试验、被操练、被磨练，来生才多多的享受喜乐吗？不会的。除非你看见那未来永恒的荣耀，远远胜过今生短暂的享乐。主耶稣经过苦难才进入荣耀，跟随主的人也是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天国的奥秘极大极深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小点，但是至少从今天的讲道和经文，你应该明白神用极大的恩典所拯救出来的人，神的心意不是要你独善其身，拥抱恩典，只顾自己的事，而是盼望你成为爱邻舍的人，是彰显恩典的人，是向人见证你是在今生克服了不想动、不想勉强自己的心，而有愿意多走一里路的心，去爱你的朋友，去爱你的邻舍，向人见证在你忙碌的行程，在许多自己要做的事情当中，你仍然关心神国度的需要。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也不要安于现状不思改变。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计划，神对你的美意不见得都是使你得到许多世界的好处，丰衣足食过一生。神对你最大的美意是什么？就是使你在今生，在你一生的经历当中更认识神，使你在今生去操练自己成为天国的人才，要使你的信心经过火那样的被试验过，借由各样的冲突不顺心的事情，使你仍然存着信心而忍耐，因忍耐而生老练，因老练而生盼望的人，必要承受将来的天国。天国近了，该做的事很多，而你该做的是什么呢？起来悔改，立刻跟从，四处传讲，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的教导和命令。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救恩已经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国度里面。今天我们要在意志上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要在天国的预备时期，时时刻刻都让你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，好叫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也能与你一同坐席。我们要常常思念天国的事，营造一个渴慕你显现的心，好让我们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呼求，按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，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